亲爱的弟兄姊妹，每年五月是庆贺毕业的时候，可是今年是一个不一样特殊的日子，没有与同学们在学校里面一起举行毕业的典礼，也没有 party 来庆祝。我认识有一位应届的毕业生，本来已经有公司聘用了他，毕业之后准备马上可以上班了，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工作就没了。对于一些要继续升学的毕业生来说，今年的八月、九月到底能不能按照原定的时间表开课上学，还是一个未知数。突然之间，毕业真的好像就是失业了，前路茫茫，不知所然。然而，纵或如此，我们的神是那位掌管明天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必然的会来带领我们。我愿意跟毕业生来分享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的歌词。这首歌是这样说的：我知谁掌管前途，我知他握着我手，在神犯万事非偶然，都是他计划安排。故我面临的遭遇，不论大小难处，我信靠行奇事的神，一切交托主。是的，现在就让我们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同心的接着祷告，将这些的毕业生交托给主吧。掌管明天也是掌管万有的主，眷顾带领我们走人生道路慈爱的天父，我们诚心诚意的来到你的跟前，在这个时刻特别为我们教会中每一位今年的毕业生来祷告，为他们能够完成人生这一个阶段，我们同心向神献上感恩。然而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缘故，不但不能有一个正式的毕业典礼，也没有任何庆祝的活动了，不论是升学或者是就业的计划都大大的受到影响。然而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刻求你帮助我们全然更完全的来仰望依靠你，因为你是那位掌管明天的神，唯有你知道明天将如何。借着祷告，我们愿意将这些的毕业生的明天完全交托在你全能的恩手当中。那些继续要升学的，求神保守看顾他们，当他们进入大学，进入到新的一个校园的时候，帮助他们不但在知识上面不断的 长进，在学业上面不住的进步，更帮助他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对神的认识以及追求也不断的成长成熟。为那些毕业后要开始工作的特别的祷告，在这个时候求神引领指示他们前面该走该做的方向与事情，教导他们进入新的环境的时候要更多的信靠主，离开校园进入到社会工作的时候，保守他们的心不离开主，保守他们不离开教会属灵肢体的生活，保守他们对神话语圣经的追求以及渴慕，保守他们继续不断的与主亲密的同行，加力量给他们，让他们在工作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主名，赐给他们智慧与信心面对每一个的挑战，也更赐给他们一颗谦卑敬畏神依靠神的心。主啊，接着祷告，我们同心合一的将每一位毕业生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以马内利的神，你与他们同在，信实慈爱满有恩惠的主，你恩待每一位的毕业生，你就是他们的好牧人，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也求你赐福每一位毕业生的家庭，赐福他们的父母，为上帝赐予的祝福与恩典，我们一起献上感恩恭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听上帝的话，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过去这段日子里，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传播到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了，在美国更是迅速的在蔓延。3月6号全球确诊的人数突破了10万人，而死亡的人数那个时候还没有超过3500人，可是到昨天为止，全球的确诊人数已经接近340万，死亡的人数超过了23万人。美国的疫情特别的险峻，全球每3个确诊的人当中有一个就在美国。虽然如此，我们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数据。感染病毒之后治愈率从3月底开始一直往上来攀升，而死亡率呢，就一直的下降。让我们继续迫切的为疫情来祷告，求神施恩怜悯，止息瘟疫，赐下智慧，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找着100%治愈病毒的药物，而且能够研发出安全可靠预防病毒的疫苗。刚才杨千羽传道已经带领我们诵读了今天要思想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也是为众教会，为你为我的祈求。在这个疫情仍然严峻的日子里面，我们无法在每一个主日相聚在一起唱诗敬拜，我们也不能像往常一样每月一次借着主餐来纪念主。愿意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将个人的心思意念都聚焦在主的爱中，一同来思念基督耶稣奇妙的大爱，让主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可以加倍的来爱主，也更加的彼此切实的相爱。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跟第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当时为基督耶稣的缘故被囚禁在监狱里面，然而他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不要为他遭遇苦难而沮丧，而灰心丧胆。保罗能够为他们的缘故遭遇这一切，这乃是以弗所教会的荣耀，是他们的光荣，是神的恩典，是一件值得感恩而且值得与人分享的事情。不但如此，在第十二节，保罗吩咐他们要因着信靠耶稣，坦然无惧，满有把握，满怀信心的进到神的面前，与保罗一起同心的向神祈求。是的，在这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应该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我们也应该怀着充足的信心，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到主的跟前，向他来祈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 所献上的祈求乃是一个美丽感人的祷告。保罗说他屈膝在父神的面前祈求，屈膝跪下祷告是我们许多人祷告的习惯，可是那却不是犹太人惯常祷告的方式，他们一般都是站坐向天举起双手来祷告的。在耶路撒冷哭场的那里，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是站在那边祷告的时候身体向前向后这样的摇晃着。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跪下祷告是十分不寻常的，代表着谦卑，代表着虔诚，是一份极其迫切诚恳的态度。当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历代志下第六章十三节描述告诉我们说，他站在台上当作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向神祷告。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吃了逾越节的晚餐，与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耶稣心里极其的忧伤。马太、马可和路加三本福音书都告诉我们，耶稣就俯伏在地跪下祷告。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六节，当保罗与以弗所的长老要告别的时候，圣经说保罗就跪下同众人祷告。当保罗要为以弗所教会祈祷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了基督耶稣的救恩，这福音的奥秘是何等的奇妙。这福音使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基督里面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也同蒙应许。不但如此，保罗更想到神拯救了他，选召他做福音的执事，差遣他把拯救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上帝这奇妙伟大救赎的计划让保罗感动不已，不得不屈膝向神下拜，不得不跪下向神献上由衷的感恩与赞美。是的，如此浩大的恩典，这一份救恩竟然也临到你，临到我这样的罪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深深的受感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屈膝向神来下拜，跪下向神来感恩来赞美呢？保罗向神屈膝敬拜祷告，为教会求三样的事情：求力量，求爱心，也求丰盛。在严峻的疫情当中，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祈求，求主加添教会力量，求主加添教会爱心，加添教会丰盛。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集中思想的是主的爱。圣经新译本为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诠释，里面说求他就是神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一个生病的人是软弱无能的，除非他能够刚强起来健壮起来，否则就不能正常的工作，很多的事情不能做，也无法好好的享受人生的愉快以及幸福。上帝的儿女里面那个内在的人也必须要刚强起来，才能全然的领受神要赐给他的儿女一切的福气以及恩典，有力量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去完成神托付他们要去完成的使命。愿主帮助教会能够借着圣灵的内住，从里面开始刚强健壮起来，领受上帝荣耀的丰盛，活出荣耀丰盛的生命。第二方面，保罗祈求神加添教会爱心，使教会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活出基督的爱。保罗说爱心是有根有基的，他为爱心绘画了两幅的图画。第一幅的图画是一棵树，树的根在树底下面的土壤里面不断的往下也往外的来扩张，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土壤。 让整棵的树得以在爱中渐渐的成长，也在爱中建立起来。另外一幅的图画是一栋的房子，这房子的根基是建造在充满阻碍的磐石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那个房子总不倒塌，在任何的环境下都能够屹立不倒。有人指出，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里面所讲到圣灵的果子，爱心是最主要核心的关键，喜乐是在爱中的歌唱，和平是在爱中的安息，忍耐是在爱里面坚持忍受，恩慈是因着爱的触动去体谅接纳别人，善良是爱本性的流露，信实乃是爱的习性常态的表现，温柔是在爱中将自己忘记，节制乃是用爱勒住自己的脾性，若没有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结不出圣灵的果子了。在祷告当中，保罗祈求神让信徒也能够明白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奇妙的是，当一个人越清楚明白认识主的爱，越多去经历基督的爱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清楚了解主的爱的确是过于人所能测度，超过人所能够理解明白的。长阔高深是运用诗歌题材的方式来描写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浩大，无法测度的。在这个世上，是的，没有一种的仪器可以测量出爱的尺寸大小，没有一个人可以准确的找出基督的爱到底长到什么地步，宽到什么的程度，然后高到什么地方，还有深到哪里去。但是基督的长阔高深可以用一些圣经的话稍微做一些的描述。第一，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基督的爱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那不正是他的宽度吗？然后在136篇里面，每一节都重复一句的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主的爱直到永永远远，那不就是他的长度吗？伟大的布道家施布真说，基督的爱是那么的长，更老的岁月也不能将它来磨灭，人生不住的苦难无法将主的爱来耗尽，面对不断的试探引诱也不能让主的爱枯干停止，就像永恒一样，基督的爱是没有界限永无止息的。所以哥林多前书13:8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然后在约翰一书3:1告诉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然后在第2-3节里面，他继续在约翰福音14:2-3节，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的爱不但拯救每一位相信他的罪人，而且为我们在荣耀的高天预备了荣耀永恒的居所。耶稣的爱就是这么的高。最后，基督的爱到底有多深呢？耶稣基督自己卑微到一个地步，为卑贱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8，基督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还有约翰福音13:13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基督爱到底的爱 就是如此的深。神重用的仆人 A.W. Tozer 陶素牧师对爱的长阔高深有这样的一个的解说，他说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他的爱没有开始，因为神是永恒的，他的爱也是没有尽头，因为神是无穷无尽的，上帝的爱也是无限的，因为神是圣洁无瑕，他的爱也绝对是纯洁，没有半点的沾污，因为神是伟大无比的，他的爱是难以测度，像浩瀚无边一望无涯广大无比的大海洋一样。是的，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意思就是超过人所能够理解，超过人的知识所能够去明白去测度的。怎么样才能够去明白基督的爱？怎么样才能够去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呢？感谢主，我们不需要靠着自己一个人去明白领悟基督的爱，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无法实体的聚集在一起，感谢神，我们在个人自己的家中接着网上的连结连线，仍旧可以一起用心灵与诚实的敬拜，敬拜这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更加是无所不能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因着病毒被隔离了，不能相聚在一起守主餐，没有饼没有杯，但却不表示我们不能纪念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主为我们流血舍身救赎的恩情。今天原来是主餐的日子，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在家中用一点时间好好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思念主的爱，为这奇妙无比的爱献上感恩。主餐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我期盼着疫情过后，当禁足居家令被解除之后，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安安全全的一同回到教会那美丽庄严的大礼堂，一同的感恩，一同的唱诗赞美，一同的读经，一同的来聆听神话语的传讲。我们更要一同守主餐，一同吃饼喝杯。我深深的盼望着那个日子的来临。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的时刻，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同样的可以来思念主的爱主的恩。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教会这个属灵的群体中，在肢体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更完全的来认识经历基督的大爱。让我们一起查考研读神话语，当我们分享个人如何经历主的时候，当我们在别的弟兄姊妹身上看见主的作为，主的保守与带领的时候，当我们相聚在一起同心敬拜赞美的时候，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一同的印证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伟大，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愿意借着祷告彼此的纪念，一趟电话的问候，一个短讯的鼓励，病毒虽然使人与人保持距离，却无法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感谢神，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仍然是紧紧的相连着。教会乃是永生神的家，为这缘故，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4-25节教导我们，又要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的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当我们在疫情中仍然一同的分享，一同分担的时候，主的爱就越发的显明，我们就越来越明白体会基督的爱了。保罗最后为教会祈求，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 这是一个重叠式的祈求，神用他自己的丰盛来使我们得着丰盛。哥罗西书第二章九跟十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喜欢唱的颂主歌里面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我赞美你，因你比万有更美，有你就有了一切，在地如同在天，就是这个意思了。有了主耶稣就拥有一切了。愿意教会因着明白基督耶稣的爱而充满神一切的丰盛，得着神一切的丰盛，有一天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可以无穷无尽地享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赏赐给我们的丰盛，那种无穷无尽的恩典。当保罗为教会祈求力量，祈求爱心，也祈求丰盛的时候，在祷告的里面，他看见我们的神是那么的丰丰富富，充充足足地赏赐给我们，神是如此伟大荣耀。在20、21节，保罗从心底里面向神发出了赞美与歌颂，屈膝在神的面前。如此有学问的保罗在这个时候竟然变得拙口笨舌的，他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写神的伟大，来赞美上帝那一种的救赎的恩情。于是他只用了几个重要重重复复而且是同样意思的名词，稍微勉强的来表达了他对神的歌颂。原文直接的翻译是这样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的那世世代代的那世世代代的那世世代代。阿们。中文的翻译特别好，这里说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崇拜聚会结束的时候，当我们唱三一颂的时候，让我们都用心 唱出我们对神的感恩与赞美，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当众牧师祝福的时候，我们更要用心灵与诚实，用悟性来唱阿们颂，从我们的心底接着阿们向神发出我们的赞叹，接着阿们向神发出我们的感谢，接着阿们一起来宣告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何等的伟大奇妙。但愿神在教会中，在洛杉矶国义敬信会当中，也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今天觉志回应的诗歌是主的妙爱，这首歌的歌词是陈恩福牧师所写的，苏佐阳牧师为这首歌来配了乐曲，那个是在1947年所写的。在抗战的时候，陈恩福牧师和一些人逃到一个小山，在里面没有再牧会了，只是当一个小学的老师。抗战胜利之后，上帝感动了他，他就放下老师的工作，下山回到工厂的里面，继续来牧养教会，继续的来传道。这首诗歌是陈恩福牧师当时的一个心声，歌里面有四节，好像似乎不同的图画，也像四幕的话剧一样，十分的感人。有一年，当苏佐阳牧师在加拿大讲道的时候，一位年轻人带着会众来唱这首诗歌，可是他竟然改了副歌里面的一个字，原来是虽然我曾一度教主伤怀，青年人把歌词改为虽然我曾几度叫你伤怀。聚会之后，苏佐阳牧师特别跑到这个年轻人那里，问他为什么将一度改成为几度。 年轻人回答说，是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的确曾经几度教主伤怀，我盼望借着这一次的聚会，我能够与桌池的人一样，深深的能够明白了解，充分的来了解主的爱。借着今天的信息，神有对你说话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被主的爱所感动的？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也成为你生命的主？今天主的爱是否感动了你，让你愿意立志更加的爱主，更加爱主的教会，更加爱你的家人，也爱教会的弟兄姊妹，更爱那些世上的灵魂？如果今天你心里面有任何的感动，任何的觉知，你生命的当中有任何的需要，或者有任何代祷的事项，希望与牧师分享的话，欢迎你拨打电话626-692-5751 626-692-5751， 教会的教牧同工会尽快的与你联络，跟你一起祷告来分担。愿主赐福大家。